我们刚才讲说善根生处的这个九个八个地方哈。那第一个这个地方，尤其是后头这个原理啊，我希望大家能更清楚哈，知道整个它为什么成为善根生长的一个地方。那就是随其所应，依所说事啊，就是说从这样的因缘来对他来讲，为什么有这样三根思的关系，然后戒，然后定，那为什么这个由说他所相应的，也就是他升起的因缘来讲，他能成就的三根呢？哈，那这个里面就从思啊、戒、定、慧的部分就有闻、思、修，然后到最后减则所成事啊，减则所成事，因为唯有则灭烦恼。所以因为我们在智里面有不同层次的智，那如果你要成就出世间善根的话，那你必须要以相应的这种减则所成的这种抉择智啊，才能成就那个出世善根。那如果在不同层次啊，那个所成的慧啊，所以同样的慧同样的产生的智啊，会分不同的层次。所以慧里面有闻所成的慧、思所成的、修所成的慧。那如果要出世间的话，就要透过这更深细的相应于出世间正见所抉择出来的抉择智，这样的话他就能生这样的善根。然后利益众生的，这时候有情的会有这种善根。那么从这样的善根啊，那所以善根啊，善根是能滋长，对不对？有一个根能生长的意啊。那所以善根啊，也不是一个固定的一个东西在那边，而是不断在滋润，以便这个根能生力出来。我们不是讲说那五根五力嘛，对？那我经常就是根未成，力也难修。所以在37道品里面的讲的五根五力，我们信尽念定慧的五根，信尽念定慧为五力。所以如何由根而生力，那这个根就是一个生长处，因为有根才力。所以说它透过了几种事，不断广熏修修学，以便让它善根成熟，善根成熟就容易随缘应现。那你看我们假如说像一般来讲，其实这也是一个修行的道理啦。跟刚才我们也提过，一个善法的成就其实要诸因缘的。那我们发觉现在在修行上观念上的问题啊，造成我们在修学要偏一边。好，那偏一边，有的人专注在戒，有人是专注在定，有人专注在慧。那因为你在各方面的因缘不具足啊，一个虽有某方面单纯的善根生处啊，但要成就更长的修行因缘啊，资粮不足。所以我常讲，我们现在修学啊，有时候很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的福报不够。我们现在不是吃的用的，这个福报当然有了，但实际修行的福报并不一定够。你注意看那个福报，在六度里面谈到前五度是福，第六度是智慧嘛，对不对？那福德度里面要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那它绝对不是，也不是光几个禅定，也不是光戒。这跟那个阿含经里面的七车经一样，它是一个法接一个法，一个法接一个法。它的有这个前面法后法才能生，所以它本身必须要有诸善根和才能成就这个圣业功德。那问题这个善根的成熟，如果你不了解这个道理啊，像这个诸所有这些都该成就的，应该是什么？从于你看这里面的道理是怎么样？善根是依这几个事而生。那你如果没有善根，很难成就他的利。就是说为了要成就这个善根，让这个善根能积极现行成就的话，你应该从这几等事积极修学。那你唯有在修学上，就像说这个种子可以更加成熟，它就更容易现出。所以变成就是说了解在修行上，有的人会发觉我们的福报不够，或者在某方面功德不够，那应该是广积极这种种种事，以便成就这些善根。 啊，那个道理有时候必须要从这里去理解的，哦，或者的话，单从另外一边呢，像现在我讲说，现在修行福报不够，就是第一个障碍因缘多，再过来稍微有点顺道因缘啊，要么是身体差，要么那些东西，好像堪受的能耐不够了，哎，嗯，身体啦，还有中边种种的一些因缘呐。要能走得长久的其实现在不够，还有就是包括忍辱也不够，现在因为身体不堪啊，所以稍微有一种比较逆境的时候，很多人就因此折伤掉了。那你要知道，不要讲说外在的那种逆境，包括修行应该要堪忍的部分有很多，就是你必须忍得过去，这个东西才能呈现嘛。那因为这边的你没有修其他的东西啊，所以你这个福也不堪。你要知道，包括我们在修忍辱啊，修忍辱有很多东西，条件才能忍辱成啊。你必须要对于这种修行的观念认知很清楚，在面对逆境的修行当中，你才能珍惜你现在难得的因缘，或者的话，你轻易就能什么为现前的烦恼舍掉你重要难得的修道因缘。那所以说，这个认知是不是也是包括你成就忍辱啊？那包括你平常这个自己的身心不断在调练的时候，你的身心烦恼少，所以烦恼加注于你身上的时候，你也比较能堪忍。像以前他抽用啊，啊，会堪要走啊，那所以说他对很多事情他比较能承受。现在有时候我们怕烦躁，怕复杂，那这个在某个意义上，有时候我们会理论上认为是应该要怎么样修怎么修，我们有这种理论啦，啊，这个修行不是怎么样，不是。这个当然我们也都知道这种道理，但问题是修行的事情不是你能保护到完全不受外境干扰吗？那偶尔有一些外境干扰的时候，你没有平常的那种修学啊。第一个闻思修不具足，戒定慧的修学不具足，那你在承受这些各方面来的修行考验啊，你的堪受力其实有限，所以一般来讲会一直退缩，退缩到什么，必须要寻求一个更在多方面条件都很符合你的环境里面，你才能安住。其实这样的成就善根，成就诸善这不太容易的，因为因缘不具足。所以有时候修行还真的必须要从实际上的这种种种事，我们讲的这些事里面去淬炼那种修行的福德力啊，善根。所以我为什么经常有时候会喜欢说去参访一些实际修行的人呢？因为他是一个，我们可以看到他怎么修过来的，怎么修过来，这种修过来的这种，让我们看到一个人要有所修行上得到那么大的安定力是怎么样过来的。那尤其对心学来讲，它很重要。因为我们才知道说修行这条路不是说存在一个用幻想的或者一个极单纯的环境里面就成就，你如果能看到人家这样修过来，我们对自己的修行也会比较有明确的方向，比较不会自以为是的以为这样，或是说我们以为我们很用功，再看看别人那根本差太远了。那一了解差太远的时候，你会发觉就其实人家熬得过我就熬得过。那因为我们现在的这种比对的机会太少，如果大家现在啊，我就举个例子，假如我们现在这里面经常有人就是睡眠很少，一有空都在打坐拜佛诵经，你就会觉得说我以前的精进不够，因为他们都比我强，所以你会知道马上就可以知道说我们自己懈怠，那也可以知道说自己在修学上很难成就。那因此在这种环境的一个比较里面，这个东西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缺少一个本具体在实际按部就班修学的这种典范啊，因此我们很容易以我们单纯的想象认为我们现在的修学已经够。所以我最近有碰到有些人的一些问题啊，比如他认为说，哦，这里事情好多，哦，这里好烦，好，哦，唉，我这时候我有讲再讲，有时候我发觉就说，你们应该先去外面吃头路再来修啦。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去吃吃头路的哈，去工作一下再回来修，也许会好一点。 啊，有时候因为一路上啊，年轻就出家，他也没有承受什么家庭的责任啊。那反正很多东西，如果福报大的地方什么都有，所以变成我们如果一来像，后来我就直接谈，我说，如果就以生死要突破生死啊，你现在碰到的东西微不足道。好，我的意思就是说，以你的努力啊，要解脱啊，免谈。因为我觉得连这个东西你都还不堪，因为你大概没有看到人家在处在什么样环境修学的那种态度，那极为简朴。我就讲说，你有没有去考虑到，在当初佛陀那么多人挤在一块，难道大家的脚丫子都不臭的，还是臭啊？是不是？大家要排队，要什么？要几千人、几万人的在那里修学，你以为大家都会已经很都没有其他问题？你不然你到印度看看，你不要以为印度那时候佛陀那时候有冷气，你会知道那很热，像现在这样热到要穿棉袜才能过，夏天要热到要穿棉袜，不然会烫到。你说那种东西不苦吗？苦啊，生活的物质条件够不够啊？以你现在所堪受的烦恼，其实是太这么的不足。几乎都没什么事了，只是偶尔的一些事就已经不能承受了。所以你要知道，以这样的心量要面对真正修行的大障碍啊，你的资粮不够，你的善根不够，你看不到，然后就稍微一些东西就动摇。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东西就是说，这种东西啊，大概认不大清楚修行的现实的，把很多现实，把修行看得太理想化，太有点好像。我觉得因为现在大家对很多事情啊想得很简单，比如说在大众里面，当然这是额外话，不过这个就是为什么，就是从这些修来的啊，从具体的现实事上里面去成就善根，它不是用想的啊，它这个善根是这样不断在这个事啊，这个里面就从布施的地方，从持戒，从修，从这边一切闻思修，它在成就这么多善根啊，他不是光坐着这样去想的，他是做来的。那所以说变成有些东西就是说，好像我理所当然就这么必须要很和平顺的环境里面能修学佛法，问题你的心不调整啊，哪个地方你都不安。如果站在某些立场啊，我们要觉得说，哦，你已经福报很大，可是啊，因为这以前我也教学过，后来我的心态就改变，我们要想尽办法让你一切都不缺，结果我不认为这样培养出真正的修道人来。为什么？怎么说，这个满足了他就往下计较，就往下计较，就是生活细节可以不放下。本来我们想说大事解决的这个问题你应该可以解决，不是，你养成习惯了，这些满足了，他不会满足，他不从道心去，他养成了，他不断从外求来满足，你知道吗？他不从道心去调整，变成就从外里面应该这个满足，那个满足，那个满足，结果都满足了，他还是往下的地方稍微不满足，他就不满足。结果我发觉，你让他失去了磨练的机会，你让他养成依赖外法来成就自己的修道，其实到最后都完了。适得其反，所以必须要很清楚的。所以后来过去大德在很多地方为什么会给你磨练？因为这个磨练其实会成就你其他的善法，在短暂时间对你来讲是不适合的，你会觉得很有违逆的，但你也培养出忍辱了，你也培养出承担了，你也培养出很多的能耐出来，而这些都是你未来在面对真正生死的时候你比较不轻易垮掉。像我们现在修行，我们叫闲居静处，当然你众比较那个啦，可是有时候并不是说你众的戒律的问题，而是怕哈，你众那个现在不是光你众的问题啊，像南传国家很多人为什么不大能修下去，其实是畏惧寂寞，那再过来就是在深山里面的恐慌，那这种恐慌心让很多人没办法持续修下去，所以经常要依赖外境，依赖人，依赖环境，那 把所有把所有条件都拿掉的时候，发觉自己真的空洞了，没有旁边没有人支持你，没有这种东西支持你，你几乎无以为力啊，就不知道站立在哪里。你无法将所有的需要减低到我完全一心一意修行的那种心态，稍微检责一下，发觉自己的能耐还不够。就是说，你能不能进入到一个很单纯的环境？不要说很可怕啦，可是你能不能在这种单纯的环境里面，没有这些，没有这些，完全天天面对的修学，这样一直用功的，这种心理准备，没事哦。可是没事，你也不一定看受得了。所以这一个不断的过程，其实是从种种的修学当中建立的那种力道的。他必须从文思修里面建立修行的认知价值的确定，他必须从很多地方确立出来的，而不是光只是一直读，一直观，一直在那里看，而没有实际去做。所以这个在那个密教里面不是啊，我观想上师，观想上师不如直接供养上师。为什么？观想的跟直接的差很多。那为什么你现在的很多福报为什么要具体做的跟你那种用旁边认知的又差很多？因为具体做的因缘，就像我们的听课，听 MP3 的跟现场的不一样，因为现场还有其他的因缘居住，是不是？所以具体做的那成就的那个善根力啊也强，一样的道理，哎。所以这里面其实我们如果把这些现在谈的道理啊，因为我本身也唯有这样我才能教学欢喜啊。就是如果纯粹解释啊，我觉得不大意思。有时候怕讲太多啰嗦了，但我觉得我在教学上会有欢喜，是因为我觉得它就是一种实际修行的指导。好像今天又听到一些法要，又听到一些下手处，那这样的话，整个一切师地论，不管你中间能不能贯穿出一切师地论的总思想，可是不断在新修这些法也够了啦。我觉得也没间断过。有些即便听不懂，但我有些地方又开出我们显示出我们过去所不知道的一些修学道理。我觉得有时候在这样听闻佛法或者观看这些经论的时候，就我发觉对自己帮助就非常大了啊，更加的笃定修学的方向了。哎，好，我们接着来谈四四一零页，问何等名为善法差别？答：或有一种，乃至十种。如本地分以广宣说，好，这个我们要看着他说善法有什么差别。那我们前面不是有讲种种，因为看你站在哪个立场来论善，善法有时候讲一种，有讲十种，这个就看我们是站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们要讲两种也可以，叫世间善跟出世间善嘛，是不是？所以善法可以就你所觉得的地方分出不同的善法出来。好，那所以说这个本地分有说啊，我们这里没办法再一一谈了。又诸善法，或有对治杂染故，或有杂染尽息故，或有色受可爱果故，或有相续清净故，或有供养灵妙故，或有色受有情故。这是善法，这些有这些差别啊。就是这个善法由对治杂染，由对治杂染所显善法，或是由另外一边就是杂染止息下来的所显的善。好，你看我们要讲说正面谈善跟由你要贪无贪，无贪就是无贪的善是由什么？是由贪止息而成就的善，就是由杂染尽息嘛。那如果我们讲说清安，那是什么？那对治散乱以后令生的啊，对治散乱以后的种种散这种清安的心啊，产生出来，啊，那由杂染止息，或有色受可爱果啊，可爱果像比如说得禅定，由于得禅定以后所产生的像比如说色界里面离身喜乐，由于色受因为色界禅定，所以欲界的烦恼可以止息。啊，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谈的，就是说在现前当中，在这个欲界要修戒法，必须要有什么？假如有禅定力的话，我们所修的戒法容易成就。为什么？因为以戒的能力，色受这个可爱果故啊，它能降伏欲界烦恼， 所以如果因为你本身具有定力的关系能降伏欲界烦恼，所以你在欲界所持的戒法会比别人更加容易，而且容易清净。为什么？因为是由定力，就是定共戒，所以说由色受可爱果故啊，他也利用成就这种三法。好、哦，或有相续清净，他也一样。相续清净啊，不断的这个清净法的维持啊，相续来成就这个善法。那还有供养灵庙啊，因为以供养面对这个福田啊所做供养所成就的这种善法啊，由于面对可敬的敬田啊来成就的这个善法啊。那还有色受有情，那跟前面的我们大概配属一下，应该也可以清楚啊。你看我们看到他的解释好了，会有对治杂染故等者，此说差别随其所应，配属善法因之。稍微细心看一下，大概有相互配当的关系，应该可以看出来。有性相应对治杂染啊，有惭愧啊，杂染尽息。那不是前面我们不是有谈到那个由这个几个善心所会相应的时候，不是有谈到止息杂染时有惭与愧会相应升起吗？是不是这个地方就用这个道理。犹有无贪无嗔无痴精进色受爱果啊，当然这个色受爱果也可以用这样来讲啦。那我刚才讲的是说要受色受可爱果啊，可爱果是因为或有色受可爱果故有善法，那我们是由于色受可爱果会生长善法啊。那因为有他这里是讲有无贪无嗔无痴精进色受爱果，那既然是由这样而得色受爱果，其实有这个解释有点好像把因跟果倒过来啊。因为我们要讲说由对治杂染所以有善法，由杂染尽息为因故所以有善法，那应该是由色受可爱果故所以有善法。可是他这里的解释变成由无贪无嗔无痴精进所以色受爱果，那变成爱果是果，那可是我们在色受爱果可以成就善法。所以我刚才的解释说，比如说我们的成就可爱的果的话，比如说得禅定初禅二禅，那离欲界烦恼可以得成就这篇清净善法啊。好，犹有清安不放逸舍相续清净啊，他是就由清安来叫相续清净，他这个解释也是如此啊。不过这个也可以方便了、啊、他这么一个说了啊。那有性惭愧无贪嗔痴啊，无贪嗔痴精进供养灵庙，又有不害色受有情啊。那我们要讲说这个显差别在，因为他是把它用成另外一边，就是因为这样，因为有性惭愧无贪无嗔无痴，当然你要讲说这种关系也可以啦，因为有性惭愧无贪嗔痴精进，所以你会供养灵庙。但我们也可以从这样的因里面讲说，修行这个法能增长这种种善法啊。好，我们来看接着，复次，善法无有过失，有何功德？啊，善法是有哪些有没有过失？因为善法没有过失，但有哪些功德？善法功德有无量种，为能净自心。令烦恼禅啊，令离烦恼禅及随眠，善法功德有这些啊。所以这一段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是这一段非常有意思。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行于善法，以行于这个善法以成就怎么样这其他的功德作用出来。所以善法你看我们最在修学当中最行善法，它还有另外由此善而增长的善的意义啊，是不是？绝对不是光只是这个善法就单纯的说啊，我行这个善，那实行善的真正意义在哪里？在我们佛法里面的道德观念啊，跟世间的伦理学不大一样。我们为什么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我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不是为了一个简单的一个道德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们之所以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依于事实必然。所以佛教的道德观念跟一般宗教跟伦理学的道德观念是建立在一个诸法实相意义上来讲，必须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不是纯粹为道德而道德的。如果为道德而道德，你很难找出那个道德是谁来确定这个道德的必要性。但佛教的道德，我们的道德是因为唯有这样的道德才能自利利他，才能也包括自利，也包括自利。所以这个善法的意义其实本身最直接就是产生对自己的利益。所以和一般的道德，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做好事，有的在其他西方宗教就认为是上帝正认为要这样做才能回归上帝那个地方，好，或是有的那个道德家就说道德有一个不可侵犯的那个尊严，你不用说就是要这样做，理由在哪里？没有找到它的本体理由。但佛教的道德可以找到它的本体理由。什么理由？这样的道德可以见识让你怡然，乃至能成就自己，乃至能成就众生。因为什么？诸法实相事实如此。所以修善法有它的积极的意义的。修善法不是为善而善而已，因为善本身具有它相应于真理的道理，相应于这个事实实相。众生之所以颠倒产生种种的苦，正因为众生迷失颠倒妄想。那我们修的善法正是要令众生离苦得乐，而这个离苦得乐原理是在于如何跟这个诸法实相的道理相应的。所以佛教的道德是配合诸法实相而安立的，所以不会有一个独存的道德。所有有效无效的道德是就于我们在讲说一个善不善法是越靠近越相应于诸法实相的为上善善，为离上离诸法实相越离远的叫做下品善，是吗？是不是？所以我们包括持戒也有戒的差别，越就近的戒是不是越靠近越相应诸法实相？所以它有一个标准，它不是为道德而道德的啊。那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知道。所以你看呢，在这个上，它能尽善法功德有哪些？能尽自心，令离烦恼禅及睡眠。就不但在修善法本身，它就具有禁止烦恼了啊，这个道理啊，就有这种功能。再过来，令以所言无有颠倒啊，令以所言无有颠倒。在于我们对于，因为行善法，对于我们所观境所对的境啊，能如实恰当相应，而不是以颠倒烦恼心相应。所以善法能如实让你啊。对你所做的事情啊，所应对的事情啊，能不颠倒，能令善根坚固不退啊，就是行善法能让原来的善根得以滋润，得以让你原来的善法得以坚固不退，令等流行啊相续而转，那它能让什么？让原来的善法因为此善而继续等流行，而继续流转，所以善能持续啊，因为善法能让相等的善啊继续流转。再过来，善法能怎么样？不为自害，不为他害，不为俱害啊，就是说，善法，不会产生这个自害他害，或是自他同时害的这个，不会这样。他不会害自己，也不会害他，也不会害自他，这个不会，因为善法有这样的一个功德。再过来，不生宪法罪，不生后法罪，不生宪法后法罪啊，因为善法，所以说我为什么刚才一直提到一个善法的本质。所以所有的佛教的善法所建立的善的标准是从哪里来？你如果教在定义这个善的时候，这些的作用就能 你就很自然就能懂。好，为什么不受后宪法罪，不受后法罪？因为你也知道说罪的因缘是从哪里来。当我这个善的因缘是这样的话，那个结成的罪相啊，就因缘不具足，是不是？所以我们讲的善是从这个地方来论，从这个角度来论善啊。所以这个善不是一个独存的割开的一个善，这个善其实在一个能令众生得乐的立场上啊，我们看它都是相对的。众生因这样因缘而有罪，而有恶报，那这个因缘是来自这样，那我的善也刚好是对应这样的因缘，才名之为善。所以这个善有没有一个标准？有。在佛法里面谈不同的善，是不是有一定的标准？有。因此当我们在论，我们为什么会讲说依了义不依不了义，那包括我们在行持所有的善的时候，是不是也同样可以产生这种道理，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也就是说当这个善它更高过你所讲的不了义善的时候啊，我应该依这个了义善。那什么叫了义善？当然这是我自己讲的，也就是说它更就近的善，就是说这个道理它是什么，顺应众生颠倒的真实原理，能对治众生根本颠倒原理的这个善为了义的善，为比较就近的善，是不是这样？所以在修学佛法当中，它除了应机性之外，它其实有分不同的善，而这个不分不同的善的原理是在这里。那因为善主要的作用在这里，所以它自然能对治这些烦恼，能产生这种功德。所以了解这个原理的时候，整个善跟恶的相对应关系啊，也就比较清楚了啊。所以说当你修善的时候，不生宪法罪，因为罪是从哪里来？从以颠倒妄想所起贪嗔痴造作，那所有的善刚好是对治它，所以这个罪性难成。不但是宪法罪难成，哪怕说后头的罪也难成。好，所以不生宪法罪，那不生后法罪，能令受彼所生喜乐。好，就是依善法啊，能令受彼所生，就是依善法所感应的果，它能成就啊，能成就这样的一个善。因为有这个善法功德，由这个善法所成就的功德能具体呈现，能受用这个果啊，能晋升为上首所啊，为上首所有众苦啊，就能除其众苦啊，又能增长涅槃圣洁，能清净彼。能亲近，就是你，所以说这个善法到最后为什么会导引说能增长涅槃圣洁，能亲近彼？从这里就可以知道佛法定位的善有这一份气氛，有这一份的内涵。这也是之前我们谈说佛法的五戒跟世间的仁义礼智信不同的地方，因为佛法讲的五戒背后有一个涅槃分在里面，因为它是依于佛，所以相应于诸法实相，实相应众生的不同根器所列出来的这个该入手修的五戒。但背后是不是有因果的道理？有没有缘起的道理？有。对人天圣他在讲五戒的时候，不一定谈到出世间的知见，但即便不讲，五戒之为有五戒功德，正因为他的因果跟他的背后的这一份升起道理啊。所以即便是五戒，他这样的善法，他是不是随分的什么增长涅槃圣洁，能清净彼？有，因为他具有这样的份，这样的位，这样的内涵啊。所以跟世间的仁义礼智信不同也是在这里，因为从一开始升起的背景跟内涵就不同了，是不同。所以越靠近越能就近，所以从于世间的五戒十善乃至出世间的声闻界，其实都是慢慢越向涅槃的气氛的，那内涵越浓厚的，其实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的善是相应这样，所以它能增长涅槃圣洁，能清净彼， 能令财位无有退失啊。这个当然，这个我们知道，财位其实就是你的资具嘛，是不是？那这个资具应该是靠什么？靠善因缘成熟才稳定的嘛。那这个资具是不是光只是财？其实这个财啊，我们如果要讲财，不是外在财，因为在佛法里面讲这个财，你可以定位成外在财，其实应该来讲说，看你所用的都是财了，看为你所用的，能被你拿来作用的，这些都是属于你的财，包括你的身体也是你的财，包括你的资具，这是你的财。当然因为出家人根本没有谈钱财啊，在那时候没有讲钱财，否则他的财不一定不是谈那个金钱的财，而是那个能为他所拥有应用的，这都叫财。而这个财不会退失，为什么？因缘具足故，不会退失。好，再过来，处众勇猛，无惧无畏。我们其实在这里啊，我们是没这个机会，应该大家来试着来看说，为什么善法能得处众勇猛，无惧无畏？我们试着去分析处众无畏的因缘是怎么样才能处众无畏。第一个，福大智慧大，是不是？那如果我们很有智慧，但又像小猫这样，你如何狮子吼喵谁理你啊？因为你那种这差太远了吧，因为福不大，那要福很大一副很迟钝的样子也没用，那不理你。所以处众无畏里面，这里面牵扯到它，第一个一定是有智。我们如果我们不再做细分别的话，如果你要讲说处众勇猛无惧无畏的话，是因为具足哪些条件才可以？而这些条件是由什么因缘来的？从诸善法累积修而成就的嘛。前面不是讲，你看啊，以师戒修闻师修这些过程，好，那戒定慧然后闻师修，不是就是从这里来成就处众无畏的嘛？所以你也可以看到这个相应对的关系啊。那广大名称流布十方啊，它会有产生这样的一个作用。这个在很多经典里面有谈到这个道理啊。为什么有德者当然有容易有这样的因缘嘛啊？那为众圣贤之所称赞，所以称赞的当然因为众圣贤以善为成圣贤的嘛。临命终时不生忧悔，好，所以我们讲说临终关怀是说从这个善法里面的最好的临终关怀，平常的修学是最好的临终关怀。那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出现在什么？我们现在假如死的时候会不会忧悔？现在假如现在你死会不会忧悔？会不会忧？会不会悔？啊，不会哦，啊，那很好。因为讲虽讲不，当然有人可以啦。那有的人为什么不忧悔？因为我还不会死，等我会死了他再来忧悔啊。那其实那个不忧悔的时候有一个东西，第一个为什么对生死不忧悔？除了当然有这种中间有很多差别。如果以我们修行人之所以对生死不忧对死不忧悔，是因为他对生死了解，不是解脱生死啊，他知道生死道理，所以他不悔。为什么？因为我没有真实啊，我知道生死是一个颠倒的妄想嘛，所以我知道生死的道理的时候，我知道这个生命的因果延续的关系，所以了解这个道理，第一个闻思修正见，都会让你对死亡不忧悔，因为就是一个变化，而且我深信此因此果，我就像那个佛法里面谈，它就会产生一个现象，就是我过去所造的我现在承受，我知道现在受的是这个，但我知道我未来更好，因为你该受的受的，我现在已做的一定会得果，所以他也不畏惧，而且他很深信我未来会更好，因为他对善因果道理清楚，那对现在所修善也具体明确的掌握。所以这里马上就产生的另外一个，为什么对临终不生忧悔，就是说他的确内观自己的功德善法的确确信，他有他自己曾经努力过的善法，这时候他就不忧悔。可是如果我们在零零散散修学善法不坚固不明确， 你要不忧悔难哦。所以对一个久修行第一因重修长时间修的人，这个心就容易生出来，因为他对他的善法观察的清楚，的确是有。那所以正见啊，具体修学当中，他的烦恼慢慢少，他的功德有的时候他不会忧悔，因为他知道此因此果，我未来只会更好，我忧什么？他也不悔啊，因为他该处理的处理掉了。他知道过去所造的现在承受了，那未来是怎么样他很清楚、啊、身坏以后身诸善去、啊、这个当然没问题，于诸善法令无退失，对于善法，所以善法你看这里面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道理，唯有不断修善可以令善不退失，善令善成就，为什么？一法滋润一法，所以你看越积极越勇猛的人他越会倒，你越懈怠的越在那里犹豫不决的你越不堪，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看一个人福德力，一如果修学人再看一个福德力，我们看到说这个人假要临来，又一个这个人欲望很少，哎，这个人福德力大啊，这个人很容易舍，这容易生慈悲，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人是个人才，为什么？福大善法多，所以这个人像比如说有些人心向来清净，又心很亮，力量大，尽量把它找进来，地震大概在这里不大会发生，如果要发生的话请它盖在你上面，因为要压一定要先压到它，可是这种压不到的那开玩笑哈、不过就是说因为多福德人在，当然这其实经典也讲啊，善法善人在的地方也是善神拥护的地方嘛。当然定业是很难转，可是在一些有些定业未成的时候，的确是善人有福德力，福德人在的地方，这个地方上一切不吉祥事会远离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观察一个人，在观察上他有哪些善法，所以佛教在观察人基本上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的，他有哪几种善法，而不是他看到一个方便大耳带着很多钱来的，那个不一定有用啊，哎，那个带着很多戒清净定清净，不一定有钱，但他所用不缺，为什么？因为他会感应啊，是不是？我当然这是从另外一面上来讲，是在看这个情形啊，就是一个人的善有的话啊，其他的善他容易让他无退失哈、啊，那由于善所成就的其他的功德容易成就，能。速随正自所求意啊，就是说因为善法对说自己所欲得的那个善法意啊，他能很容易正得，能一说取得决定啊，能速随正自所求意啊，就自所求的他能啊能容易因为福德因缘具足，所以包括你看包括我们要成就解脱法啊，也都必须要诸善根成熟才能成就，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如是等类诸善功德无边无量，当尽了之啊，应该好好。那这个差别还不止这些啦，有很多的善法功德，那个种种因缘，其实这些都是必须要分别的。我们动不动在谈到很深的理法理体，但处于这种应该差别知道的善法跟烦恼法。应该要知道，所以我不但在一直在提到，像比如说《白法名门论》里面呢，这种东西好像很单纯的一种东西，可是我发觉其实《白法名门》简单，可是非常有用，因为它对于善恶法所有心的一种简单解释，如果你会懂的话，其实它对你帮助你自我观察是很有用的。那唯有你对烦恼的观察更深细，你才懂得去防止烦恼。你唯有对一个善法的道理知道的时候，你才能去增长善法。所以你的四正勤才在这里可以有用嘛？因为你知道善是要如何生，善的生起处是在哪里？我有没有这样善？如果这个善又是怎么样相状？我以这种相状来检测我的心理，我发觉我没这个善。那我没这个善，这个善的生长处在哪里？我应该从这里去成长。我在诸功德不具足处，我应该从哪里去具足？还有，我从烦恼，我的烦恼是怎么样？什么叫烦恼？有时候你还以为是功德，其实如果你了解的话，其实是烦恼。 那这个烦恼应该如何对治，这个烦恼是因什么而生，我如何让它不生，这个都是必须要知道这些道理的，知道的人才能对治嘛啊。所以有时候觉得啊，这个道理很简单，这个我们看过就可以，问题是我觉得有不必然每个人掌握的那么清楚啊。那再过来，云何建立诸善对治有十五种，为厌患对治故，断对治故，持对治故啊，眼分对治故啊。那再过来，所欲去缠对治故，非所欲去缠对治故，随免对治故，软品烦恼对治故，中品烦恼对治故，上品烦恼对治故，还有散乱对治故，减毁对治故，累劣对治故，制服对治故，离系对治故，有这些来成就善法。哎，这个其实光看这个也非常有意思哈，这个就是成就善法的一个对治嘛，你看，所以说厌患对治故，他首先我们来看厌患是什么？厌患里面啊，这个在解释里面讲说，有闻思修道名厌患对治，所以要成就善法，当然厌患什么？厌患恶法咯。那厌患恶法，你恶法你又不知道恶法是如何恶，你也不知道它的所产生的因跟果的关系，你如何厌烦？所以这之前我们不是讲说，我们要求生净土的人，有时候有很多地方做不没有好好好思考，是因为对那个五浊恶世没有好好想过。所以在念佛的时候，多分的心其实是因为使不上力，全心以赴的全力以赴的去修念佛，是因为什么？对世间尚有期待跟挂碍。那为什么对世间尚有期待跟挂碍？因为你不知道五浊相，你们感受到无常的逼迫，苦的逼迫，所以你对这个世间的爱恋心让你无法一心念佛。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就在道理，这前面的道理，第一个对于念佛处归向处功德不清楚，那以什么以过失处，他的过失不清楚，所以修行很难成就，因为两头不记住。哎，所以厌患它是从于闻思修，所以这个之前我不是谈过吗？像有些人修行打坐为什么不成就？第一个他的观念不大清楚，他的修行经常有同类型的烦恼一直起来，他只是用的定力强压他，那根本没什么用。你必须要真你如果知道他，我不是举个例子，比如说在别的地方我才谈到说，比如说这是一个蛋糕，看得流口水，可是只要稍微剥开包着牛粪，你的口水马上吸回去，那也不用修戒，也不用修定，就马上就不吃了。为什么？只因为知道有牛粪故，不是吗？你在闻思修了解这个道理，你在修行的很多障碍至少少掉一半，对不对？可是如果你不知道他的过犯，你强压强压，你根本就说啊、哦，我不用执着他，可是他实在还是蛮好用的，那就没用了。所以从以闻思修党，因为对治这些种种染污法，能厌患他，能成就善法，是不是如此？哎，好，再过来断对治故，断对治故里面他讲说，出世间道名断对治，好。有以出世间法出世间法来断来断对治，那当然是讲断了、啊、其他世间道是符而已啊，出世间道才叫断啊。好，那持果转依名持对治啊，就是依所得的殊胜果来持着，因为有善果成就，所以善法能成就，是不是？善果持着就有善法滋润其心，所以才能成就。所以在修玄上有时候这种现象很有意思，就是有的人努力修，修到最后有善法，结果因为有善法有广大功德，所以染污法跟着来，结果因为染污法，结果没持善法，结果到最后倒霉的比之前没修的更倒霉，是不是？有这个在经典也有这样，修行到最后神通变化，然后成为国师，到最后一堕落变乞丐，早知道就不要神通，不要神通还会老实修，就因为他的善根深厚，所以得神通，我飞行自在，到最后烦恼一起 因为没彻底断烦恼，结果烦恼一起一堕落变乞丐，差点被拿去杀，因为造犯罪，是不是？所以他在因为这因为像比如说我们修持善法，他必须要持国转依啊，就是说以持国转依，因为持对治啊，就一个这个持法世间啊，这个善果依持者，所以能远离恶法。那世间道名远分对治啊，其实也有说法，所以什么叫远分对治啊？所有都叫做远分对治啊。这里面大圣阿毗达摩哦。阿毗达摩集论啊里面讲云何远分对治，为此后诸道，所有的叫做远分，就是远离烦恼嘛。所有的前面的这些对治啊，其实啊是继续的维持，就是你也继续修厌患，继续修断，继续修持对治，这些都是让你远离烦恼的，都是远分，远分啊。啊远分呢、啊、就是说那阿毗达摩显宗论里面有讲，远分对治为道能令前所断得转更成圆呐、啊，就是说道啊，就之前所修种种道，能令之前我所断的啊，所断的什么烦恼啊，能更加远离。我所修的道能让什么？让我所断的烦恼能更加远离。所以我持这所有的道，我不断的持续的修，那不断的远离啊。那这个道理啊，如果我们来配合着其他的那个道理，我们不是在瑜伽师地论里面有讲到七种作意吗？那这种七种作意里面有了相作意、圣解作意、远离作意、摄乐作意、观察作意、加行就近作意、加行就近果作意，好，那他们有的人就试着把它这样搭配啊，其实也有这种道理。什么道理？像了相作意跟圣解作意，它不就是厌患作意对治吗？了相作意，尤其在修禅定里面，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人啊一直忽略的。认为北传的修行不行了、啊，其实我觉得都是自己太狭隘了。像你看，在瑜伽师地论，他同样在这里这个论里面啊，谈到说如何从欲界生色界的禅定啊，他有几种作意的修行要领，就七种作意就是了相作意是吧？就以欲界里面的种种过失了解，然后圣解啊。那圣解就是能确实的对这个欲界的过患相能掌握确定，能以了相，就从几个面相，在这里我们不细谈的哈，我们有机会再解，现在没办法谈。所以这个了相作意跟圣解作意，它其实就厌患对治，因为它从以对欲界的种种过失相，从以这个欲界里面的种种面相，它就从六种面相啊去了解欲界的过失，了解欲界过失升起圣解作意的时候，这时候产生的厌患。那你看呢、啊？他必须，你看这个所以修禅定从欲界到色界，是不是有一个过程？第一个，你看喝五欲去五盖，不是就是这个范围吗？简单来讲，这跟我们早上所谈的，你要成就这个定法。你要从成就色界的功德，你必须要怎么样？成有色界的因缘。那你要成就色界的功德，必须要远离欲界的，所以你必须要就欲界该舍离的，你必须要能观察。所以定法其实就是在调练这个身心。那所以它整个因缘就是说，我如果要成就色界禅，我必须要色界的禅定；如果要成就色界禅定，我就必须要离欲界的。所以在此论里面啊，谈到说要舍离，要能成就色界禅定的那个禅定，要成就，第一个要有了相作意、圣解作意，所以你必须要远能离欲界的那种染污，你要能。再过来，他后来有远离作意的、摄乐作意啊、观察作意啊、加行就近作意啊，这就是断对治。好，那当然这个注解的时候是讲说，是把它讲说出世间道了哈。其实在佛法里面，它有没有一定要把它断的话，就是说在某个意义上可以讲做断了、啊。那当然就近断一定是出世间了、啊。 可是如果就一个对字它来讲的话，断对字啊，它里面远离作意，摄乐作意，远离作意就是远离对烦恼这个造作，那在摄乐作意啊，能观察要所得的功德啊，这个比如说如果修禅定的话，你应该要对禅定的喜悦，那如果观察的话，你能随时观察我今天已经得未得的东西，在修行过程当中我必须要观察怎么样，观察作意，观察我自己已经成就的或是尚未成就的，我必须如实知道我现在的状态，然后我加以观察，观察了以后我就我现在的情形我继续努力加行，让它圆满成就啊，就这个部分叫断对治。那如果你成就的定法初禅，初禅的这个成就的产生之后叫加行就近果，已经加行就近了，加行就近是我在家中因为里面要得果，那我加行这个作意要努力不断的远离烦恼那种躁动散乱，我去除到我成就初禅的时候叫持对治。持对治就是什么，我因为有初禅的作用，所以我怎么样，我能因为有初禅的功德力，我能远离欲界的烦恼，是不是？那我们大约知道这个道理了哈，就是说我们有了相圣洁，远离色乐，观察加行就近作意，加行就近果作意，简单来讲就是我们现在这样的道理。我们在行持这种对治烦恼的时候，我们要成就善法要有这些要领，好，比如说啊厌烦，那厌烦产生它这个，因为我什么刚才要解释这个，因为厌烦啊，我们都是要厌烦，可是厌烦你如何厌烦呢？我也很想讨厌他，可是我就边讨厌边喜欢的，因为你就看不到那个角度，你不知道用适当的方式来什么厌离那个让你系缚你的那个烦恼，所以你厌烦不了。那你为了要成就你那个功德，你就必须要去除它的障碍，那你要的去除障碍，你必须要能观察它的过失，所以我才讲说在七种作意当中属于了相跟圣洁作意啊，就能帮助你好好的寻思什么，寻思什么，寻思六欲界里面的种种苦出障种种烦恼，这时候你由内心去厌烦它的时候，这样的善法就容易生，就容易生。好，所以说他这里是讲说文思修了，他简单讲，那我为什么要借用七种作意，因为他说得更清楚，文思修是一个笼统的原则，但当我们实际上要生善法的时候，必须透过实际上的观察作用，让你能真正产生的确的厌烦的作用力出来，所以这个厌烦必须要有要领，有这种要领，那这里就谈到了啊。好，那时间关系啊，那我们今天先到此好了，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